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乘坐，从这个时间开始呢，整整一小时我们这个飞行的航程时间。那么在这里跟您一起共度这60分钟的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对了，昨天大家应该都有听了新田老师跟您共度60分钟的无限飞行号。那么今天呢，这一小时呢，加上了文慧，然后还加上了我们的黎医师，对吧？
没错没错。那还有谁呢？还有星星师母啦，因为在这个诗篇导读当中呢，与我们分享诗篇，与我们一同来灵修。
对的。然后呢就是健康马起来，我们集中了今天就照顾大家的健康方面啊。那么今天呢跟大伙说，就算呢您可能是残疾朋友，有些行动不方便，但只要你的手能够去够得到你的耳朵呢，你都可以呢做今天新田和文慧给您的一些养生小建议啊。不过我们要说，我们都只是呢看资料，所以我们跟你一起做啊，我们也绝
对
不是专家。对，我们不是专家，我们是跟你一块学习的，就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
没错。不过今天真的是有专家，就是黎医师呢在我们当中呢，他是作为中医师的身份呢跟我们分享科普哦。那今天科普的这个主题，哇，真的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中风。
那中风的前因后果，我相信呢大伙儿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啊。那今天就透过医师呢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科学的专业的角度来认识。那说到这个黎医师，也说到健康码起来，我们真的是很关注大伙的健康，因为我们知道呢残疾朋友呢健康是一个大问题。那健康如果譬如说你真的是身体上有一些的问题啊，不论是残疾又或者是生病，很需要别人的照顾。但是呢如果家人都不在身边，例如他们外地工作，又或者是呢他们要上班啊上学啊等等，或者是下田，那你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呢？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好，因为已经开始呢就是去注意到一些弱势群体的需要。我要再一次的强调，就是呢当我们的国家有一定的实力之后，他才能够去关注到更多的弱势群体。所以我们也为此感恩啊。那继续的为我们的国家能够有这一方面的发展，就是关注到一些弱势群体这一方面的发展来祷告。那么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呢湖南省
桃
江
县。
对了，今年2025年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正式启动啦。
什么是托养服务呢？
对，他强调是残疾人哦。
是的是的，是特别是这一个群体啊。那特别呢是有重度残疾的肢体呢，希望为他们构建一个居家有照料，富康有指导，生活有尊严，这么一个全方位的托养服务体系。
这里讲的重度残疾呢不仅指的是肢体方面，那例如呢他有智力方面，我们所谓的智力障碍啦，那又或者是精神方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不论是智力又或者是精神又或者是肢体，如果他们有重度的残疾呢，他们是极其需要别人照顾的啊。那也会带给照顾者很大压力，就是家人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样的一个居家照料真的很好。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是他们的口号标语，也是他们的目标吧，居家有照料，康复有指导，生活有尊严。哇，是不是非常好？因为他们真的是需要有照料。
是的，
然后他们呢要做一些的复健康复，但是需 要
专业人士、啊、
对，有一些指导，对不对、嗯、那你听我们的健康麻起来，你光听有的时候你也摸不着我们讲的一些实际、
嗯、有时候那个穴位它在哪里呢，
对对对，
那个动作你知道呢，很多时候做一些运动呢、
嗯、
小小的运动都好、嗯、都是要指导，不然的话很容易会哎
可能会受伤，
是的，
对，还有可能不到位，这个是真的啊、
嗯、没错，
所以康复有指导，另外呢就是生活有尊严，因为我们知道被照顾者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很没有尊严啊、
嗯、
那就希望透过这样的照顾呢让这个被照顾者知道呢哎，他们是被关注的，他们是被爱的啊、嗯、
是的，
那他们不是被放弃的。好了、嗯、那为了确保服务对象精准，这个县残联组织工作人员、
嗯、
对了，县残联组织工作人员就深入各乡镇对残疾人家庭进行摸底调查、
嗯、
这真的很好，因为你不是光靠报名，你也不是光靠这个什么所谓的关系啊之类的，真的是
他要靠实际的调查，
对对对，
详细的来了解呢，
对，
哎，这一位的申请人他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嗯、实际需要什么都进行详细的调查。
对了，那么经过呢严格的筛选呢，首批共有45名残疾人呢已经纳入了这个居家托养服务了、
嗯、
这个服务的内容涵盖什么呢，生活照料啦，卫生整理啦，康复按摩啦，家电维修，哇，我觉得这个也是挺特别的啊。
是的，
嗯，还有心理疏导各个方面，所以要知道啊，
真的是全方位的照料啊，
非常全方位、
嗯、
因为身心灵包括生活都已经帮你想到了、
嗯、
那么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的开展呢，其实它就是希望能够改善残疾人的居家生活质量，减轻残疾人家庭的经济以及精神的负担、
嗯、
通过一人一策这样一个个性化服务方案呢，帮助残疾人提升自理能力，所以呢不是只照顾，他也希望能够呢提升残疾人他的
自理能力，
对对对，以及呢、嗯、社会适应能力，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走入社会啊，也希望社会能够接纳看见这一群残疾人以及他们家庭的需要，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嗯，这个呢只是从一个省里头的某一个县呢开启、
嗯、
那当然呢我们希望像
其实中国有其他地方的，不过这个个案被爆出来而已，就是被报道而已、
哦、
因为我知道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也在正在进行当中，
对、
嗯、
大家的方案不一样，那么可能这个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次启动，
是，
所以就特别去做这样的一个报道。
嗯嗯，不知道呢你所在的那个县呢、
嗯、
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呢，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与我们分享一下。
嗯，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9篇9-18节。
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使他如遭刺杀的人。你用大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有福了，耶和华，他们要行走在你脸的光中。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我们的脚必被高举，因为你喜爱我们。我们的盾牌是耶和华，我们的王是以色列的圣者。
神的主权与德性，世人所向往的神常常是那种不具备道德属性，只是拥有超然能力的辅助者。 就如同阿拉丁神灯里的神魔那般，他可以为我们成就一切心中向往的，却不会对我们提出任何道德上的要求。但是诗人所敬拜及传扬的神却非如此。这位全能的神是整个宇宙的掌管者，他拥有掌管着世界的绝对主权。无论是日月的交替、万物的生长，乃至于王朝的更迭，都全然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么，这位大有能力的主宰是否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呢？卑微如蝼蚁般的我们，如何能够坦然地来到他的威严面前，得到他的慈爱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让我们晓得了我们所敬拜的神无与伦比之处了。因为耶和华神乃是在他的道德属性的约束之下去运用他的主权和能力。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这样的一位神才能够使得敬拜他的人在他面前欢呼快乐，而不必担心或者哪一天一不小心得罪了他，就落到了他主权的刑罚中。因为他是全然圣洁的神，他之所以要求他的子民要成为圣洁，并不是出于他主权的压迫，乃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圣洁的，并且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性情。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像诗人那样在你面前欢呼快乐，因为你是掌权的神。这世界乃是天父的世界，纵然有时洪水泛滥，但是你却依然坐着为王，你的宝座永远不会动摇，你的统治也永远不会改变。并且我们满心的相信你是全然圣洁的神，你按着你的公义施行审判，你的慈爱和信实更成为我们四维的盾牌。所以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我们也不丧胆，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乃是你。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荣耀全都在于你。纵然在最深的坑中，在干旱无水之地，你必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你的慈爱和信实也必成为我们的力量。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我是长夜的牵引和燃亮的一生节目的主持人吴爽。一个人从神得祝福，从这人受造，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人的生命是能够结果子的，是用来结果子的。
与你同行充满温馨，
人生路上常有神的栽培修理，会让你我的生命硕果累累。2025年，吴爽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你的恩典如甘露降临。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黎医师科普时间，所以呢，我们要先欢迎我们的黎医师。黎医师好。
嗨，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哎，黎医师啊，最近呢，有我们的无线飞行号的听众啊，也是小班长劝慰子呢，他就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呢，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留言。他说，现在年轻人中风的趋势啊，是越来越多了。他说，都是生活方式不健康啊，晚上不睡，白天不醒，吃的都是外卖，又不运动身体，要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来祷告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回应说呢，真的，特别呢是在过年的一些天数呢，就见到不少的年轻人有脑梗塞、脑出血的这个情况。哇，然后我在想，那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是需要重视啊。可是 你看现在好多的病呢都有年轻化嘛，说实在的，你问我中风是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只知道是啊跟脑有关啊，跟这个心血管有关系。那我想要今天呢我们就进一步的来认识什么是中风，好吗，李医师？
哦，好，这个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是很好的。对，你讲得非常好，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风有年轻化的趋势。
嗯，
其实以前呢一般来讲都是中风，我们都是听都是60岁以上的比较是那个、比较高危因素。
是。
但是现在呢55岁以下当然也有很年轻的，但那还是少数。但是55岁以下可能40多50岁已经陆陆续续有越来越多有中风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去谈一谈的。这到底什么是中风，这怎么预防呢？其实到底什么是中风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啊，中风就是脑部的血流出现阻碍引起的一个疾病。但那什么阻碍呢，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缺血性，就是血没有到脑的某一个地方，那就缺血性的中风，或者有一种就是出血性的中风，就是脑子里面有一个地方可能血管就破裂了，就出血了，形成了，所以就引起了这个我们就叫中风。
是缺血性跟出血性两种，都是因为这个一个是迫害性啦，就是出血，一个呢是血没有办法到头部缺血啦，所以就造成中风。
对，你讲的都对了，比较简单的就分成两种。现在大部分的就大概70%以上的都是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大部分都是血流去不到某一个部位，可能呢就是有就血管就堵塞了，给塞住了，可能是血管狭窄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堵住血去不到脑子，所以就有缺血性中风。另外一种呢就出血性中风比较少了，少于30%，但是呢这个出血性我们通俗话有说什么爆血管啊，就你想象就好像我们的血管好像水管一样，那个水管可能这个水压比较大了，那个破裂了，水流出来了，就是那个水流出来了，那流出来的血就会形成血块，在塞在脑袋里面，就形成这个出血性中风。虽然呢它是比较少，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出血性的这个死亡率啊还是算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是一种及时性的，马上就会出现问题的， 对吗？
对，对，
嗯，
其实出血性跟缺血性都会引起死亡，但是它的机理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叫中风呢？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去讲一讲的。这个其实中风这个名称呢是从中医来的，因为它一般发病呢很突然，一般我们中医呢都把那些很突然发生就形容好像风一样，好像一阵风一吹，风，那个风一下来了，
是个很意象的词语。
对，就是那个人突然倒下了，然后可能以前古代可能倒下可能就没了，这样就算是他什么病啊也说不准，真的就说他是中风了，他是突然间好像一阵风吹一样他就倒下就没有起来了，所以中风这个名称是形容那个病症呢那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
是
这个意思。
明白明白。那我想问呢，这个中风呢就是突然之间的一阵的然后就把那个人呢给怎么说呢，他就倒下了的这种感觉。那这个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个是中风呢，我们怎么去认识它呀？
对啊，这个呢我们中风一般可能听说或者是看电视啊看电影啊，就看到那个人突然间晕倒了，
还有什么口吐白沫，就是电视剧里头演的，
或者是中风以后就半身不遂，就是半边身不能动啊，要坐轮椅啊，有这样的情况。
嗯，
但其实我们是这个是比较典型比较形象，一般呢我们典型的来讲就是中风会突然就昏迷扑倒不省人事，或者是突然半身动不了，就半身不遂。
嗯，
就不好像不是自己的，不听自己话去动不了，或者有些人是口眼歪斜，就是半边的面部动不了。
嗯，
还有就是或者是突然间说话说不好，没有办法说好好说话，就好那个言辞很，
说话就开始不利索，
说话不利。
嗯，
对，
不利索，
是这样。
是，
对，这是非常典型，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些中风的症状。但是也不一定每个人，就是有一些比较轻微的，有时候也可能是中风的表现。
嗯，
所以呢，我也觉得也很值得去跟大家讲一讲啊，中风是怎么去判别的啊？我突然间有点不舒服，那我是不是中风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哈。如果万一你感觉我半身好像很麻木，因为有时候也会啊，有时候也会我感觉半身麻木，是不是中风了？我觉得也你可以做一些鉴别的。
嗯，
第一呢就是看面部，对着镜子看面部，就露齿的笑，要看到牙齿的那种，就看两侧两边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对称，就是有没有说笑起来的时候呢一边是没有力，那个脸部的肌肉提不上去。
我懂了，
就是很典型的，
是就是你对着，
因为你是装也装不出来的。
哦，因为我们的脑部呢其实是在控制我们不同的脸部的肌肉啊，包括也包括语言的能力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去判断的。 对着镜子微笑，不是微笑啊，这个是大笑了，因为要露齿啊，露齿，然后呢要看一下左右
的笑，
对，左右两侧的是不是唇部的肌肉啊，然后还有这个脸部上面的两个苹果肌有没有对称。
对，对了，对了，对了。因为呢如果是中风的话，因为我们是怎么说呢，如果左侧中风可能就是发生问题了，我们右边呢可能就控制这个面部肌肉就会没有力或者不利索。所以呢，
哎，李医师，我想问，如果在
翻面，
如果在抖动的话，那怎么办？
抖动的意思是，
就是那个肌肉轻微抖动。
哦，这个跟这个中风还关系不大
啊。是，好，您继续。
那就是说，如果一侧的脑部出现问题，那对侧的肌肉呢就可能没有力了。所以我们看他笑的时候，看他露齿笑的时候，很奇怪的那个面部会向外向一侧。笑为什么我只看到一侧的牙齿呢？我只看到，比如说只看到左侧，右边的那个面是完全好像不会笑一样。这种可能啊，当然不能说100%，但这个可能是中风了。还有一个要判断就是提手臂，就是双臂的平举，提起来就跟身体成90度，做一个直角，看有没有垂落的状况，就是看有没有力。这个拿起手臂，我们现在如果没事的话做的时候觉得很简单，但如果发现突然间一边怎么提不起来啊，这样，或者手好像不听话，那就可能是中风的表现了。
是，就是这两个可以判断，我们日常就可以试试看的。第一个是露齿笑啦，第二个呢是提手臂，也是看
手臂，
也是看这个肌肉呢能不能够提起来，然后两边左右两侧是否差不多平均的，就是没问题的。
对， 还有呢，就看他说话，就是如果听过中风病人他说话，有些是会有一点口齿不清，有可能跟这个面部肌肉有关系，就是刚才说他笑的时候他已经有一边有一侧的面部肌肉他动不了了，所以会口齿不清，也有可能是脑子里面那个言语区，就是我们脑子控制我们说话的那个部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会突然间好像不知道在说什么，或者反正就说话很奇怪的。如果这些症状都有的话呢，那很可能就是有中风，那就要怎么做呢？一定要赶快打电话送医院。
嗯，
因为这个呢就不能说慢慢等一下看他有没有好转呢，这个因为呢如果是中风的话呢，最初的几个小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赶紧去医院，能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有一些的比如说是梗塞啊或者栓塞啊，有一些药可以减轻这样的情况。如果出血的话，那就更加应该尽快去医院看有没有办法帮助那个止血啊，这样。所以情况还是比较紧急的，一旦发现他这些都有啊，面外向一侧有一个手举不起来，或者说话又口齿不清，这样的话那就赶快送去医院。
嗯，明白。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那黎师，我想呢我有两个问题请您补充的。第一个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中风有一些症状呢可以在黄金，就是有一段黄金时间内呢可以进行施救的。那这个黄金时间大概是多长啊？
3个小时左右。
3个小时以内。
对，
是。
所以呢如果一发现有这样不妥，哎，他症状出现了，你也应该去记一下这个时间。
明白明白。
就是那医务人员他到了医院，他就看，哎，这个哎才2个小时或者不到3个小时，这样他可能这个处理的也会有点不同。当然，这个3个小时也不是绝对的，说哎不是哎就。那个钟要看得很准呢，也不一定，但大概是几个小时之内，不是说可以拖几天呢、拖半天呢，这个还不行的。
明白，这些基本的知识我们要需要记住的，需要了解的。哎，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黎师您刚刚说到出血，就是表面上是看得到出血的吗？
这个出血因为是脑子里面，表面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它是在里面，就脑袋里面出血，所以这个非常危险，就是我们看不到血，但是血在一直出来，它到底止了血没有呢？或者呢，因为它如果一直出血的话，那个脑袋里面的那个压力很大，那就会一般都会出现突然昏迷啊，就比较严重的情况会不省人事啊，就是一发现他已经晕倒了，已经没有知觉了，然后送去医院就看片子啊，就照个脑袋脑 CT 那些，能看到可能有血有淤血在里面啊，有血块啊，这样会有这样的情况。
明白。所以我们就是表征呢看到是突然的昏倒不省人事，也刚刚也说了半身不遂啊，口眼歪斜这些，但是它其实里面脑部里面出现的问题，我们就是表征上是没有能够看得见，所以要立刻马上呢打电话送医就诊，然后可能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进一步的施救，才能够知道具体的情况，对不对？
对，
是。 那我们的听众呢，我记得呢，他有说啊，说现在刚刚李医师也有讲到说中风呢年轻化，我想问啊，有没有哪一些的族群呢是比较高危的呢？我们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有很多，其实这个高危因素，当然年纪大了，或者是一些基因，就是遗传的因素，那些都是一些高危因素。但那些呢，我们就不能改变，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李医师，
其他的，
不好意思打断您呐、但我想问清楚，您说有遗传的意思呢，是不是代表说，如果我的家族里面，或者是我的父辈之前有先例，那代不代表说我们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个身体的检查，或者我们要更加的留意自己的情况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对对，就是如果有家族史，家族有比如说有高血压啊，或者其他有一些遗传，就是家族有这样的情况，比其他家族没有人中风的人，他的中风的机会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因为我们也不能改变呢、就是反正是比别人高，但也不会说一定就会得中风，只是就统计上来讲呢，就是年纪大了，男性呢，还有就是遗传呢，或者以前如果有过这个中风或者小中风，曾经有过这一些呢，都是比其他人的这个比较高危一点呢。那我觉得更加该要讨论的，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会影响引起中风的。第一个肯定就是高血压。现在呢，高血压也是越来越年轻了。这个可能呢，跟饮食习惯呢，比如刚才说，比如说经常吃外卖呀、为什么吃外卖会高血压呢？其实也不是说直接引起高血压，但是呢，一般吃外卖那个盐分比较高。我们呢，经常呢就是摄入的盐呢，我们吃的盐太多了，特别外卖啊，就外吃啊，这一些就是不在家里自己煮的话，这个盐分呢还更高。因为外面餐馆呢做的饭要好吃，一定是多放盐的。
就调味比较重的。
对了，那盐吃多了就容易引起高血压，那高血压肯定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个还有关系呢。还有呢，糖尿病它本身就会影响血管，影响我们其他地方的血管，包括脑血管，所以糖尿病也是一个高危因素。但糖尿病现在也有一点年轻化的趋势，特别就是我们吃的也是饮食里面糖分很多，糖分很高，
脂肪也很高，
脂肪也很高，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高危，就是高血脂啊，也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但是我们老是吃外卖呀、都是这个高糖高盐高脂肪的一些饮食都是不好的。还有呢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包括心脏病呢，心脏病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本来心脏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它如果有形成一些血栓，就是形成一些血块从心脏出来，它那些血块也很容易会堵塞这个脑血管，也会引起中风的。但这个呢可能性还不算太多。还有就是缺乏运动啊，肥胖，酗酒，就是就经常喝酒，酗酒，对，就经常喝酒，这一些都是一些高危因素。所以讲刚才陈惠子讲的就是说年轻人现在很多生活习惯不好，也是导致这个中风年轻化的，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是，明白明白。所以呢听起来呢，这些病啊，就是中风的高危 的一些因素呢，这些引起的这些应该说之前的这些疾病呢，我们都是很常见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啊，还有糖尿病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常见的。然后不健康的缺乏运动啊，饮食上面不均衡啊，酗酒啊，这些不健康的习惯，
还有吸烟呢，
抽烟也会。
抽烟，对对对，抽烟也是很非常大的一个高危因素。
是，
它因为抽烟也那个烟也是影响我们的血管呢、啊。
嗯，
血管会造成血管硬化，就特别容易就有这个脑血管的问题。
明白。
那我觉得刚才说的都是比较长远的因素了，就是可能长期有高血压啊，没有控制好啊，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啊，饮食很多高糖高盐高脂肪啊，但还有一些短期的因素，就是说哎，为什么哎，他一直都这样，为什么没事突然间他就发病呢？也可能有一些短期的因素，比如说情绪异常呢，就突然间看电视看电影也会有这样的情节，就突然间受了刺激，情绪的刺激以后呢就晕倒过去，其实也可能是中风的一种，就是大喜大悲或者是过于劳累，这些短期的因素加上有很长远的刚才说的一些因素，加上就突然间过于劳累了，或者是跌倒了，或者是气候突变了，和什么气候变化都有关系。对啊，其实中风一般来讲呢比较多发生于冬天的。
明白。哎，不过像现在春天这样呢气候其实也气温啊都不太稳定啊。我们最近呢，特别是最近啊，就是几天之内就经历了春夏秋冬，这个气温都是很反常的，很异常的。所以这样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呢，要格外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对不对？
对，这个也是一个，当然不是说哎，气候突变这样变化很严重就会得中风，这个也不是这么说，
只是注意、
就是、本身有一、对，就是本身有很多的就是有这样的倾向，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再遇上这个短期就是气候突变啊，突然跌倒外伤啊，过于劳累啊，或者情绪异常啊，这一些就会突然发病，是这个意思。
是，明白。谢谢李医师呢很详细的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们中风是什么呀，怎么认识它，怎么判断它，这些高危的因素呢有哪些，李医师都讲得很仔细了。所以呢我也邀请我们弟兄姊妹呢，如果可以的话再重听啊，再第三次听，把这一些的知识呢都可以记起来。
春天的风为你捎来安康，愿夏天的雨为你洗掉忧伤，愿秋日黄昏铺满你的心房，愿冬日阳光温暖你的脸庞，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亲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拥伴你的身旁，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拥伴你的身旁，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拥伴你的身旁，笑
多做健口操，改善认知的功能。肩膀动一动，脖颈动一动，腮帮子鼓一鼓，唾液腺的按摩，舌头也打个圈儿。还有一个就是呢，嘴唇运动，发出四个音，啪、踏、克、辣，这就是四招的口腔运动。啪、踏、克、辣，我都忘记了我要做这些运动了。
可以防止我们嘴飘。
哦，对，啪。帕帕卡克拉，你看我现在都嘴飘了。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呢周日为您播出的无限飞行号，傍晚的六点到七点。那么我们刚才听了李医师的分享，对不对？
是的，是的。那现在呢也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呢在这里跟你一起帕塔克拉。
你讲的比我顺一点啊。那么我知道呢很多人有一些问题想问李医师，那也要再次的跟大家说呢知道大家的需要，可是李医师呢一个月就这么一次，还因为他真的是在不同的地方，他需要呢调整他的工作时间，
是
那他是用他下班之后的时间呢跟大伙连线的，所以请大家呢就好好的利用这一个月一次。但是如果你这个中间有紧急的，那你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电邮短信，我们转给李医师，李医师是很愿意呢透过电邮啊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转给你回复给你。那记住我们下个月连线的时间啊，
是4月3号，4月3号也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半到11点，早上的9点半到11点。那最近呢真的也收到一些听众家人的来信啊，就问说我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想找李医师，我可以怎么联系他呢？在这里呢要特别的说，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13229966322，请您记住了13229966322，现在呢马上就记起来存在这个联络簿里头，这样子呢你才可以马上就可以拨打了。
对，但是也要记住时间，因为你平时拨打是没有人接听的。
对，
就是呢这个4月3号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或者是每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所以请你记住时间，然后呢号码，然后记起来，需要的时候呢在这个时间段随时拨打，我们就有人接听的。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的健康马起来呢，新田和文慧要和大伙呢来关注我们的耳朵。那俗话说呢，看耳知寿命，摸耳治百病。哇，真的吗？
是的，你觉不觉得呢？耳朵就像一个倒立的子宫中的胎儿这个样子啊，
从来没有注意。但是呢，经你这么一讲，
确实很像啊。
我也不觉得特别像，有一点点像啊，但是很难将它跟子宫的胎儿呢联想。
不过
怎样？
就是这个耳朵呢有很多的穴位都是跟我们身体呢息息相关的。
那当然啦，就像我们不是说那个搓手把它给搓热了可以摁在眼睛上，摁在我们的脸颊，也可以包着我们的耳朵嘛，对不对？
对的。
有的时候拉拉耳垂呢好像对这个整个人的精神啊身体有一点健康的作用。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我们亲爱的耳朵。那原来呢中医告诉我们耳朵上面呢长着93个穴位，93个小小耳朵。是两边耳朵吗？还是一个耳朵就有93个穴位呢？
应该是一个耳朵有93个穴位，
因为两边耳朵是对应的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明白。那这个93个穴位，那耳穴呢是耳廓皮肤表面和人体脏腑经络组织器官四肢百骸相互沟通的部位，内脏和躯体各个部位有疾病的时候呢，在耳廓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耳朵上呢，相对应的穴位就会发生问题。其实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以前我有偏头疼的问题啊，非常严重，一个星期大概有四天都是在头疼的状况里。那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因为神学生嘛，第一没时间出去看医生，第二没钱出去看医生。那刚好我同班同学有一位是学中医的，
哇，
所以他就用针灸帮我呢扎针，
针耳朵，
对，是针在耳朵上的。所以呢，我每天上课呢就看到我右耳
扎着针，
对。啊，数起来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几针，就在不同的耳朵的这个穴位上，然后就带着他去上课了。
是，
所以耳朵真的是有很多穴位，这一件事情我是相信的。那按摩耳朵呢，特别是按摩这些耳朵的穴位呢，哎，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很多身体上的问题哦。可是重点是什么？你不用找到精确的穴位，因为你想想看，小耳朵就
93个穴位啊，
对
啊，等于说一按一下，哎，总是会中几个的。
对对，或者是呢，祸及几个。所以呢，千万呢就不用呢特别想啊，我一定要最精准的。第二呢，也因为你突然之间呢去摁它，可能几个不同的穴位都被你摁到了，所以千万不要太用力。重点就是刺激耳部相应的穴区或穴位就行了，不用太用力，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
轻柔的，而且这个耳朵呢，它的皮肤呢是很很细嫩的。
啊，真的吗？
真的，你不觉得皮肤很细嫩吗？我有时候呢，
我觉得我的脸的皮肤比它还细嫩一点吧。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时候我就会抠这个耳朵嘛，然后不小心呢，这个就破皮了。
亲爱的心田老师，你不会用你的手指去抠你的脸皮吧？所以对应起来，应该脸皮比耳朵要细嫩一点，
反正就是应该要轻柔了。
对呀，对呀，就是你自己的力道太大了。但是无论如何，上帝给我们创造的，我们都还是要好好的保护，对不对？
对。
那根据中医的角度来讲呢，首先呢，这个耳朵呢，如果没有光泽，就代表什么呢？
肾气不足啊。
对。
而且呢，还具有就是带有一些干燥，有时候呢会有一些脱皮。我看我的我家弟兄呢，他就是有点脱皮啊，那我就知道原来呢是肾气不足的表现啊。
对，你可能要注意肾气不足，另外一个可能要注意你是不是呢太过这个什么。没有注重保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我记得呢，就是梁实秋先生呢，他所写的一本什么我都忘记了，什么雅舍小品啊，还是什么这样的一本书啊，就是散文。他说男人呢，通常呢就洗脸只洗呢看得见的地方，所以耳朵跟耳朵后面呢都没洗，然后那边都已经污垢，都已经可以长草了。
是，
所
以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耳朵会红肿。然后这个可能就代表什么呢？
上火的表现，跟我们的什么舌头啊、牙肉那些是一样的。
对对对。好，再来就是呢，我们怎么样透过耳朵呢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揉耳朵啦。手法是有讲究的哦。
对。例如刚才提到的揉啦，还有揪啦，还有提啦，还有拉啦啊，但是记住不要超过10分钟，免得你太受刺激啦。首先呢我们来讲几个招式好不好？
好的。
就是呢手磨耳轮，耳轮大家知道吧，
就是外面嘛，耳轮
对，外扩，耳外扩。然后怎么去摩擦呢？就是双手呢握空拳，记住握空拳就好像是虚握啊，这样好像我们这个握拳，但是你不是握实的，有点虚的空拳。用拇指和食指沿着耳轮上下啊，这样的去推磨，
往返推磨。
对了，直到呢这个耳轮充血发热。耳轮就是最外面的那个耳朵最外面的那个耳廓啊，这样的上下去推它摩擦。好，这是第一步。然后还有第二招，
就是拉提耳屏还有耳垂。耳屏耳垂就是应该是最底下的那个位置啊，
耳垂就是最下面的。
对的，
对不对？好，
是的，自内向外的 拉提手法呢、
这个就像小时候你不听话妈妈拉你的耳朵一样揪耳朵，
不过不需要像妈妈那么大力啊。
嗯，
手法呢由轻到重，牵拉的力度呢以不疼痛为止哦，不要疼痛啊、每一次3到5分钟。
我看到你可能正在想怎么做啊。
对啊，怎么拉、我自己也想马上拉一下。
对对，就是不要拉到疼啦、然后每次大概3到5分钟。好，再来一步呢就是提拉耳尖。
哎，
那耳尖你以为是，记住啊，耳垂是下边的、耳尖呢就是
顶头的那个尖尖的位置，
对对，就是耳朵最向上面、最外面的那边哈，就是耳尖。
是的，
那向上提揪，
也是妈妈揪耳朵、
对对对哈，妈妈可能揪耳朵，要么就是拉耳垂，要么就是提耳尖
是的，
然后呢去把它给揪着，然后呢揉它捏它、捏这个耳尖，揉这个耳尖呢15到20次，不是分钟、请记住15到20次，不是分钟，让那个耳尖有一点发热发红就可以啦。
是的，那再来呢是旋耳孔。
哇，旋耳孔
哦，是怎么样做呢？耳孔就知道啦，就是那个、有耳
垢，其实就是你的
地方，
对，就是你的耳洞啦。
对的，
不是你钻的耳洞啊、戴这个什么耳环的耳洞，是你那个本身耳朵的耳洞。
哎，怎么做呢？两手的小手指呢，分别插入这个外耳道，轻轻的呢前后的旋转，像是钻头一样的去钻东西啊，轻轻的转揉几下就好了。不要太大力，
对，记住不要伸得太进去，
对，
你只是伸进去，然后呢就让那个耳孔哈、好像呢
应该很多穴位的，
对对，在那边、然后就是手指这样轻轻的转一转就行了。好，最后一招，推耳背。耳背大家知道了、就是你耳朵的背部吗？
是的，
那个招风耳就最清楚了、那么两手四指并拢，就好像是大家知道了、哈，就拇指哈不要用，其他四指并拢，托住耳后，轻轻的向前推，使耳廓盖住耳孔，然后再松开，重复推动数次，就好像推动你的耳朵啊，盖住你的耳孔一样。然后再弹回来，再盖住，再弹回来，就这样几次，哎，你就可以呢做到了。好，今天我们就介绍这几招哦。第一招是手磨耳轮，第二招是什么呢？
第二招是拉提耳屏耳垂，
第三招是
拉提耳尖。
对了，第四招呢？
旋耳孔。
第五招呢？
推耳背。
我创造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创世纪》。哎呀，神的创造伟大！
堂弟兄，这个词就是您自己自创的
啊？对对对，
哇，厉害厉害！
我有一个想法，可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也不能上网，我也不能操作，我就想在网上成立一个群组，目的就是表示我们参军在世啊。不是弱势的群组、我们有能力在世上有些作为嘛。我给起名叫12生肖群组，12个人来成立这个群组嘛。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无法做到。
好呀，那就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呢响应哈，我们可以放在祷告当中。
世上万物本安其心，该有多美丽。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等你来电。哇，时间过得好快啊。那么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共度60分钟。对于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你还记得多少呢？
哎，是的，我只记得到现在啊，记得揉耳朵，好想现在马上开始动起来了。
不要忘记了李医师讲的中风，也不要忘记了清新师母带领我们进入诗篇当，对，诗篇当中。好，可以重温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拜拜。